管做什么工作都蛮苦的，一直在一些好糟的公司呢，我只能这么说。然后所以我每天兴趣就是去厕所尿尿的时候顺便发现动漫公司。
你们累了吗？
这是给中年人的心灵鸡汤。
你确定不是麻辣烫？
我是威爷。
我是向向梅。
我是 Ryan。
欢迎跟我们一起中场休息
聊聊天再出发，也可以开瓶酒了。
欢迎收听中场休息不鸡汤，我是莱恩。
我是威爷。
我是向向梅。
我们就是最近啊，是不是访问了蛮多人的？
对，
但是好像都是一些什么专家啊、老师啊。
你一说是比较严肃的人，是不是？
对，话题也比较严肃。
那不会啊，我们都聊得很轻松啊。
可是
会吗？
主题还是会比较震惊一点啊。什么理财啊、沟通啊、人生，对不对？今天我们来一个非常特别的那个嘉宾呢。
今天是畅销女作家即将打败吴淡如啊，我觉得淡如姐岌岌可危啊。
不要这样。
而且人家也是一个很知名比我们还资深的 podcaster。
对，
人家那个
前辈
累积收听数，我上网查是已经超过5700万。
刚刚我们今天欢迎我们的那个很年轻的
畅销作家，
哈密瓜
畅销作家，然后也是
千万
podcaster。
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欧娜。但首先我其实有一题想要，刚刚突然想要先问。
好啊，
就是
那这集你来问我。
不要啦，
反客为主持人就对了。
没有没有，就我突然瞬间想说我是不是要先道歉，就是关于呛呛梅是百分百的制作人，然后我们的 podcast 叫娱乐百分百，不知你会不会介意。
他介意。
我刚刚
干嘛讲出来？
我刚刚瞬间想说完蛋。
没有，刚刚节目出来的时候呛呛梅就说娱乐百分百。
昏头的昏，愚笨的愚。
我想比较不会被攻击到。
好，你说。
没有，我确实那时候看到那个 podcast 的名字说娱乐百分百，我说这谁啊，为什么可以要用到我们以前那个娱乐百分百的节目名称。
我们四个人都有共同的一个共同点啦，就是我们都是在电视台待过。
你那时候做什么？
我在东森做那个综合台做企划。就是他的新剧要上，我记得第一档剧叫《北港香炉》。我们就要负责这一部戏的所有的宣传啊。
他应该不知道，那太年代太久远了，好不好？
是在演什么宗教剧吗？还是
我跟畅畅，我跟畅畅也可能跟他近一点，因为我们都有真的做过电视节目制作。
对，
那当然后面我去做行销，但是我前面真的有做过电视制作，所以你的那些甘苦，我们真的就懂。
我觉得我才最有资格讲，
对，
因为我其实大概也跟你一样，大概我就是毕业的时候我就进电视。然后你知道，因为我们年纪有点差，我进电视的时候大概又比你早了快十几年。
Okay.
我那时候进去做台视的节目，
哇！
你知道那个环境又比后来就是有线电视盛行的时候更严苛。我那时候也是真的不是苦瓜，真的是
更惨，
对，很惨，懂意思吗？就是每天也是早出晚归。然后我妈妈还讲说你到底在做什么工作，为什么每天一早出门然后半夜才回来，这样
就是以前的电视圈跟做活动公司一样，就是男生当畜生用，女生当男生用。
没有没有，我觉得要更改这句话，女生也是当畜生用，
哦，
好不好？因为我们那时候年代，其实如果你突然要搬什么重物，你不可能等厂务来搬，你就是扛啊，
女汉子。
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哪有男女之分，都是畜生，好吗？
而且我有听说以前的制作人，因为他们说那时候没有网络，所以他们找素人都是翻电话簿，这是真的吗？那时候电话簿要怎么翻？
黄页本吗？
对，然后真的要出去找。
啊，那个，我们一定要找，就是会有人，就是我们以前记得联络簿还是用纸抄的，然后去找专门去找素人 的人。所以那个年代跟现在的网络真的完全不一样。
那我想问一下欧娜，为什么你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往电视圈走呢？
因为我是念企管系，然后我到快毕业前我就发现我好像没有什么专长。因为企管系就是什么都学，然后我以前大学又好爱翘课，因为我家好远，所以过头就不去了。然后我快毕业前我就很紧张，因为我有点不知道我到底要面试什么工作。那我真的是看电视的时候看到康熙的某一集是幕后工作人员，然后那一集有一个女生，她讲话很好笑，然后又很多人说我跟她长得很像，当时是这样。然后我就突然有个念头想说还是我也去做这个，因为好像蛮好玩的。然后我就真 的在人力银行上看到康熙的在招募制作助理，然后没有限学历啊，也没有什么门槛，我就硬着头皮投履历过去，这样子
也就上了。
对，因为那一行就是非常缺人，所以我真的面试的隔天就接到电话说你可以来上班的，越快越好这样。
结果你第一周就觉得自己上了贼船，对不对？
第一天吧，
第一天
我看的时候第一天就是了吧。
就欧娜的书，她的那个文字好有画面哦。然后我都你想说有在那个中天的那个厕所睡觉，
对对
对，
你的文字让我觉得好像
都有味道了吗？
都在厕所里面，对，你真的很可怜。
你知道有几个章节我看完之后是自己在，因为我是自己在那个试一下阅读，我是自己笑出来，我自己在想说，我怎么该怎么笑出来？
当你那个以菜鸟之姿到电视台的时候，你遇到这样的状况，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啊？
我想说怎么比那个制作人讲的还恐怖欸、我以为制作人讲的只是有点夸大想要吓吓我，然后就想说怎么实际上更恐怖这样。但是我当时真的太喜欢这节目，因为我算是看节目长大的、我想说没关系，我就是为了多看几集，我就努力的待在这这样。
所以你没有想到要跑走吗？
其实一方面有点爱面子欸、因为我都觉得我已经开就是脸书，然后跟全部人宣告说欸我要去康熙上班咯大家什么，然后大家还说祝福你啊，祝你从幕后变幕前怎样，就每个人都在祝福我了。我觉得突然说欸我离职了，不好意思，我觉得太糗了，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抱持着说我一定要做到最后这样。
我记得我的上班的第一天啊，也是公司要办活动，然后要拿500张椅子从二楼搬到一楼，
好累。
我一个人搬，其他的前辈都在做别的事情，然后我一个人真的就把它搬完。然后第二天我到公司的时候，前辈就跟我讲说我们没有想到你会来欸、
他以为把你吓走了。
对对对对，我觉得那个刚初入职场的菜鸟真的有一种傻劲，
真的
就是把交代的事情做完就一路一路路这样子走。
没有，这也是一种特性。因为其实做电视圈真的有很多阵亡的啊。我记得我进去的时候也是有两个小女生，跟我一样同时刚毕业的，我们进去，然后他们不到三个月就阵亡了、只有我傻傻的坚持了下来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可能就是你适合这个环境，看你们忍这样子。对，然后你真的要有很大的兴趣，否则真的大家不要抱有幻想说欸电视圈好像很好啊，然后都可以看到大明星。
但是我觉得跟有缘分的工作伙伴也是蛮重要的，因为你整个书里面也常提到那个少宗，是不是？
对对对。
你跟少宗认识多久啦？
就从我那时候面试，就是他出来接待我，然后那时候其实不喜欢他欸，我想说这个人脸好臭哦，就是懒洋洋，然后走出来，然后就说可以进去等了这样，然后我就想说不喜欢，然后结果后来我们就一起做康熙，又做了所有电视节目，然后又一起去北京，然后又后来我离职之后他又跟着我一起到下一个公司，所以我们就一直绑在一起，然后也就是一直在大吵，反正其实个性也真的没有很合，但是因为我们聊天很好笑，因为我就觉得我们常常在计程车上要去摄影棚的时候，我们都会聊天，然后司机也会笑，所以我想说还是我们来做 podcast， 所以是这样来的。
讲到这里，我真的是忠实听众，
是
你们前面百分百前面几集还有
吵架、
对，还有吵架，
真的
。就是你会觉得那个气氛好诡异，这两个人
很
真的是 partner 吗？
很常录完就开始我就在那边哭啊，
对对对对
什么的，真的吵到不行欸，
就是真的是很好的朋友才会，
可是你们
这么真性情吧。
可是你们是相爱相杀的概念吗？
是吧，
因为你们录 podcast 是你们其实已经共事了一大段时间，
我们真的是那种七年才开始录音啊、但还是很不合、欸、你们合伙这么久，然后你们一起录音，你们有吵架吗？
没有，都是我让他、
你确定确定没出来？
其实都磨合了，现在已经变成是我们可能吵完然后中午可以一起去吃饭啊、对，
其实现在很少吵了啦。
我觉得根本 Ryan 不会回嘴的啊。
对
Ryan 你何必这样想，
逆来，我是跟欧娜一样逆来顺受，
苦瓜
都是我来道歉
哦，真的吗？
我比较会那个、
说到苦瓜， 这本书很特别，就是你书名是、我觉得当初看到书名我就觉得蛮特别的，从苦瓜熬成哈密瓜、
对，
这真的是你的心声吗？
对，因为我以前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蛮苦的，一直在一些 好糟的公司呢，我只能这么说。然后所以我每天兴趣就是去厕所尿尿的时候顺便发现东骂公司、而且我前公司最近又在大裁员，什么什么都一样、
哦、我知道。
然后反正我就是一直在骂，然后那时候我甚至还帮自己取个绰号叫苦瓜小姐，然后再还有在用这个绰号去声波啊直播之类的、然后那时候我对自己的期许就是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变哈密瓜，可是一直很难做到、真的是离职开始帮自己工作赚钱之后才真的觉得生活越来越好，所以才这样取这个书名。
因为哈密瓜是甜的，
对
不
对？
对
对对，一个对比这样。
我有听说你自己讲的，你对未来的事情都没有规划，
对
对不对？
走一步算一步是我的座右铭。
我这个人没有办法走一步算一步，我都要先把前面的五年的目标做好以后，我再往前走。
所以你现在有五年后的目标哦？
目前
他现在暂时丧失目标，
我现在丧失目标中。对，因为以前我会觉得这样的人很软烂，但你知道我的好朋友李明川也是这样的人啊。对，但是他们的事业
也做得还不错，
机遇都还不错啊。
对，我一直在想说我用这个座右铭就是说标榜我是个懒猪啊什么的、但是我又一边还是蛮认真做事的、
对啊，
有什么
我自己看你该做都有做啊，
因为我就是很怕被逼、就是 我想要当懒猪，可是因为我可能例如说减重我就去看医生，医生会逼我、然后男友会逼我、然后工作制作人会逼我、我就发现我就是一个被逼逼逼，然后就逼到变哈密瓜，所以谢谢所有人，这是我的心得。
所以情勒对你也有用
哦？我最讨厌情勒的人，但是还蛮有用的。我超因为少中就很爱情勒，从以前到现在，
所以他本身是没有目标的，那旁边人都会帮他设目标，然后鞭策他，
所以就是找对旁边的人可以鞭策你就对了。
其实我们昨天有在讨论这件事，说哎、那欧娜这种个性，那为什么他现在还是可以步入上成功的一个
还好吧
道路这样子。
哎，你现在这个年纪的成就非常非常好、
算是蛮亮眼的了。
对啊、
谢谢大家。
我们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广告公司才刚开，而且面临快倒的状况、你知道吗？
OK，
对啊，你现在你看 Podcast 节目又很红，然后又出书，然后自己 IG 也经营得很好，然后又做团购。对，
算是很幸运。就自己是觉得是幸运也很多。
那你成为网红之后，因为其实 你应该算是窜蛮快的、对不对？因为百分百节目出来之后，
我觉得好像是、原本算是很小众，走在路上不会有人认出我的那种、就我都叫自己那个奈米网红，所以真的真的不会有人认出来啊。然后结果真的是百分百之后，就是粉丝累积的比较快。
那因为我有认识很多年轻的网红，他们串很快、不只是年轻的网红、
老的也认识，
资深的是不是？
就是突然串很快的时候会有种大会有大头症，你觉得你有吗？
我希望我没有。我也很怕被说有，所以我很 care 老粉的心情。我就是会有时候想到说老粉还在不在，我就会想到哭、因为就很怕不在。因为我其实真的很久以前会开始直播，然后那时候的听众才二三十个、我就很在乎那二三十个现在剩多少。然后我就是一直有希望自己不要有大头症 给大家这种感觉这样、
有啊，我你的最新的节目就有哭了。
对，哎，你真的听很快耶、谢谢你耶。
到底为什么你哭点会这么低？
我真的
感觉是
我真的很爱哭。
没有，因为他在讲说他很珍惜他那个很珍贵的铁粉、跟着他很久。其实我听了，
你懂我哭点吧？
我懂。
谢谢。
我也是，因为我开粉专十年了，这粉丝来来去去嘛，
对，
但是有几个就是坚守在那里，
始终还
在，我都觉得自己何德何能可以让他们跟那么久、然后你在哭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也好想哭哦。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昨天有讨论到、欧娜到底有什么特质会让这些粉丝喜欢你 follow 你，你有没有自己想过？
我自己想过是我觉得我很家常吧，我就是很像他们的朋友会出现的类型，
邻家姐姐，
很像同事。然后我的生活也很，因为我以前就是以那个讲工作啊为主、然后大家会觉得说哎、怎么就是跟他蛮相像的。因为那时候我可能好像才一万粉、然后我那时候是把账号锁起来的、因为也是对外表没自信、然后就有一个人说他很好奇为什么这个人有一万粉丝，他以为我是网美，结果他就按追踪，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发现是一个生活跟他一样像大便的人、我想说好失礼的一个形容词。但我想说哎、会不会就是这样才慢慢累积一些一样是大便的网友呢？
没有，你的粉丝都很精英。哎、
真的吗？
你男友
啊，谢谢。
还有我刚刚讲那个医师啊，
我觉得大家就是很有眼光。
没有，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欧娜像是自己的 姐姐或妹妹、
哦、对邻家的女孩这样子
她就好像自己的妹妹在跟自己讲话然后就很亲切没有压力、
嗯、而且我觉得你应该是就是你开不管开声波或直播其实你是比较不会有界限、嗯、会顾虑什么所以你分享的是大家都 想听的不会像有些人可能声波直播有顾虑什么然后有些讲有些不讲、嗯、我觉得你还蛮够敞开你自己去聊这件事、嗯、对不对
我基本上就是什么都讲了
而且 一直开声波骂工作应该很多人很有共鸣吧
对,
而 且, 你也对, 对而且你也不会只有讲一些政治正确的事情我觉得你会踩出那个用比较轻松诙谐的态度踩出去那你也不会觉得特别的反感或恶感、嗯、
不过我很佩服你就是、嗯、就是你常开声波然后骂公司骂经纪人我觉得你怎么这么勇敢啊
我是不会讲出名字、
但是你影射应该听得出来吧因为你说你有几个就是希望这生不要再见的
经纪 人
我开始在想名单就出开始出来我在你
我们结束后可以对一下
可以可以我们这边也蛮多名单的
可是像骂公司 我也是会注意那个尺度然后会看一下人资在不在因为人资还有追踪我、然后我想说压力好大然后我那时候离职的时候人资还没有说你要记得我们就是公司还是不要骂太过分哦什么的、
所以有稍微 言语就是稍微收敛
对对 对,
对
好，这本书是从苦瓜变成哈密瓜。嗯，
对。
那其实从苦瓜变哈密瓜中间有什么转捩点？是你觉得是这样的转折？做对了什么事情？
太多了。好，我可以列很多个。第一个可能是交到男朋友。嗯，因为他让我多了很多自信，因为我是母胎单身到29岁。嗯，那以前的我对爱情没自信，对外表没自信，可是我觉得他给了我很多自信，做很多事，像是。他也可能有鼓励我离职啊，因为他觉得我如果转行开始做自媒体的话，他觉得我可能会成功，所以就是这方面他影响到我很多。然后或者是像减重，也是他一直督促我、鼓励我，我才开始减。所以像减重跟离职都是让我生活越来越好，因为减重是变健康嘛，这真的是那个身体的报告差很多，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第一个转捩点，就是认识他吧。然后第二个就是离职。因为以前的工作已经做很腻，然后也没有什么进展，我也升不上制作人。我就是一直卡在那，然后我就想说我到底在干嘛，然后公司也一直跟我说哦，下次可能会升你哦，都一直没有，然后我就不想再等，想说我以后想要帮自己赚钱。主要是这样。
对，因为你后来离职之后，你做的事情其实跟你原本的工作就有相关。
对对对，还是有点关系。
对啊，所以大家不要觉得你自己在工作，你自己的工作是毫不起眼的，其实有很多的那个机会点是在工作里面发现的。
我们昨天有聊到，就是说后来你可以转自媒体，那做 podcast 那么成功，我们觉得不是偶然。比方说你在书里面有谈到，就是其实我们都嗅得出你是一个蛮吃苦耐劳任劳任任怨
苦瓜特性、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什么这个怎么样我就不做，这个怎么样就挑工作之类的。那你比方说你有一段是讲到说你在金星然后伟松哥要推出什么
就是他直播卖东西嘛，
我那时候真的是有点被整欸。
对，可是你就是这样接下来了，那你吸取的那次经验，我觉得是不是帮你
有味？真的，
对不对？
我那时候是伟忠哥他自己有个眷村菜品牌，
对对对，
然后要推团购，那时候团购非常不流行，
对，
而且是寄给网红，网红都说不要接，
对。
然后我那时候也是想说，哎。感觉都找不到人来团，我自己来那个开直播卖，我就在公司的会议室，然后在白板上写鸡汤，然后就开始开直播这样卖卖卖。然后那时候也是觉得还蛮有趣的，但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后来会团购占了我蛮多收入的一部分，觉得很奇妙，
对不对？那你如果没有那一次的开始，其实搞不好后面就会接不上，
对，
或没有自信之类
的。真
的，对啊，
对啊。还有你现在成为作家，也是跟你在康熙的历练有关吗？
说写脚本吗？
是的。
我从小就很想当作家，然后因为小时候想当作家是因为作文分数比较高，就想说哦，这个搞不好以后可以维生，但是长大后我就发现我离这个梦想超远，因为作家根本没有人会找一个路人来出书，很少。然后后来我就安慰自己说啊，在康熙写脚本，那些脚本都蛮像故事的，至少我的那个观看者是主持人还不错，然后我就安慰自己说我也算半个作家。
那现在真的当上作家有没有发现什么啊？
我就发现跟想象中也不太一样，
是啊，
就作家好压力好大。
他也出过四本五本，
我出五本书了，
大前辈
啊，没有没有，我跟你讲哦，出一本书 还不能叫作家，只是一片歌手。如果你要被称为作家的话，你至少有三本。
好累耶。
对，我当初赌这口气，
你不要再吓他了，他都已经在想说我要不要写第二本了。
对，我很纠结。
好，那就放弃不要当作家。
而且我觉得应该是说，像欧娜，我觉得像书中你写很多，我觉得你常讲说你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人。但我现在这样碰到，我觉得其实就是或者是你在直播的时候，我觉得你是还蛮乐观的，但其实在书里面其实你讲到很多你内心的我觉得有点像是创伤这件事。
对，
我觉得是很勇敢的。
对，
那我很好奇是说有哪几章你哭得最惨？
哭很惨的一个就是那个高中霸凌的那两篇，那个，然后第二个
109，
对对对对，然后第二个哭很惨就是鬼哥的鬼哥那一篇，我也哭蛮惨的。对，就是这几篇都是我放很后面才写，因为我想要前面就写一些快乐事，快乐事写完再开始想一些要写什么悲伤的事。对啊，我回头也想说那时候怎么不转学啊，但我又觉得说如果转学的话可能后来也不会入行啊或什么，你知道这每件事情都有牵动。
对对对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书真的蛮就是算集结你前半生的那个人生的记录。
已经全部都写了，
他才31岁
了，前半生
全部都写光光了。
但你没有发现写第一本书的时候你好像在梳理自己的人生？
对，
有很多你可能忘记的事情然后你又重新汇整。然后我在写第一本书也是写我的前半生啊，就只有这些能写、
一定是先从这边开始
写、然后就会找回很多很多感觉耶。
请问一下后面要写什么？我参考一下，因为我也想说把故事都写完了、
其实你可以写开始经营自媒体之后的
一
些心得啊、
这也可以写一本
因为它也是慢慢的先前半生然后工作理财。那书里面刚刚我们讲很多关于职场的部分、那其实第一个 part 其实我蛮有深刻印象的是你讲到亲情的部分。其实我亲情的部分我觉得这样不算暴雷吧齁。
没关系，这本书已经出一个多月了。
对啊
没事。
两个 part, 一个是你说妈妈跟妹妹。妈妈的部分是有一次你不是要刚学开车。
陪我开车。
你妈陪来开那你不是跟妈妈说谢谢什么，她待了一个晚上。
对她
不是回你说三八这有什么。
对，她就觉得没什么好谢的。
对，我觉得这个我个人很
踏中你的点。
对，
你妈妈也是这样吗？还是
他妈妈不是这样，他妈妈会说
你不要再说他妈妈坏话、
那个电视又坏了、
我要我妈妈比较娇娇女一点。对，
好，
那另外一个是妹妹。公车的时候搭公车。对，他不是多年后写跟你说当初我没有那个勇气。
对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亲情的部分他知道我就是亲情，比如我常常看到一些电影啊或小说，
只要亲情的就很爱哭。
对，我就很容易哭。
我也是。
对，我觉得你是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长大。对，我们感觉出来。
我觉得
你的乐观还有你散发出来的气场是在一个有爱的环境。
很幸运，
很羡慕。
而且那个书里面不是有你跟你爸妈的合照吗？我觉得那个照片里面的氛围是装不出来的、我跟你说你们
感情是真的好，感情真的好。
对对，你们三个的笑容跟那种
确定不是租来的爸妈。
不是不是，是真的啦、
他妈妈跟他很蛮像的、我觉得你妈妈也好漂亮。
而且爸妈的颜值我觉得都还颇高。
我们要切入重点的就是我们要谈到减肥这件事。
我以前真的不会被说像，我甚至还有被拿来攻击，就说你妈跟你妹长那样，为什么你是基因突变吗？
所以你妹妹是瘦的吗？
我妹从小就好瘦，而且我妹跟我弟都是篮球队长，就是跟我真的是
又高又瘦，就对。
对，我妹就是真的是差很多，
又重伤了。
对，可是我其实从小就已经因为已经一直被比较说为什么你是把东西吃光光还是什么，所以我已经习惯其实。
所以你有检讨是易胖体质还是自己真的是食量没有控制？
书上
有说，我跟你讲都有、真的食量没控制。然后易胖体质是我前阵子去做基因检测，我真的天生就是那个脂肪细胞比较大，是满分5分耶、
真的有这回事？
对，是真的。所以我想说其实不能怪我、你们不要再怪我了，我那是天、
偷渡马蹄这件事情应该也不能。
对对，也是怪自己，是偷，就是真的也很爱吃。
各位听众，刚刚现场我们没有录影，刚刚那个欧娜的表情非常的得意，真的不能怪我。
真的，
但很佩服你啊，因为你已经减重了50公斤了，对不对？
现在应该是54。
哇，我觉得非常厉害，因为像我自己想要减个3-5公斤，我觉得
你身材超好呢。
没有，我们在追求完美。对，然后我就觉得好难哦，哪来的毅力啊？ 就算男朋友给你情绪勒索，嗯，你也可以撒娇赖皮啊。
没有，他有一点，
他不给我撒娇，
改变的那个真正的动力，
对，那个契机是什么？那你下定决心就是老娘这一次一定要成功，
老娘要转型变网美。
我没有要变网美啦，但是就是一开始他就是跟我吵架嘛，他就说你真的要减啊，不然你会很早死掉，你如果以后生病我不会去照顾你啊什么的，然后就像先逼了我之后，然后后来我就去接了那个一个营养师的业配嘛，然后接了业配之后就要把业配做好的压力，想说那个不能
是被逼的，
对，被逼的，其实就是被逼的，我想说不能成果太烂会被笑，因为非常多网红都接过。
你是什么星座？
我狮子座，有像吗？
就是
比较爱面子、啊，
爱面子，
爱面子哦。对，我真的爱面子。
对，
然后所以就是因为接了业配，我就想要做好，所以才那个。然后你开始有十公斤之后，你就会想要有二十公斤、三十公斤。嗯，
对。而且重要是因为你也PO在那个你的 IG，
被网友
每一个人都盯着你，那个压力很大，很重视狮子这一点。
爱面子的狮子座来讲
是很
有
用，超有用的。
这个我就不爆雷了，因为欧娜在书里面有把她的那个减重的方法跟食谱放上去，我觉得光买这本书看这边就够了。
真的吗？
对啊，你这边你就直接出食谱就好了。
欢迎大家去购买。
然后你第二本书可以出写真啦。
我不要啦，太丢脸了，绝对被骂爆。我做不
没关系，可以的。你就先 PO 说我要出写真，大家就会盯着你。你就是要找一个一个目标，然后大家逼你这件事情。
写真我做不到。
但是呢，我最后收回来，因为你之前讲你是一个没有计划的人，对不对？但我听你那个前几节节目，你有讲到新年的计划，你觉得你自己似乎应该给自己定下目标。
嗯，因为我以前没计划，然后生活就比较浑浑噩噩那种，然后就放任自己变胖，放任什么事情发生。但是我发现去年我其实原本也没计划，可是默默的排了一些小目标， 就真的做到好多。我就觉得啊，原来做设定目标这么重要，所以我才想说我今年也要设定一些小目标。但我目标真的很小，有一个包含把头发留长，你看我多无聊的。我就只是想说就加减设一点这样子，
至少有跨出第一步啦。對，有目标啦。
我很好奇你还设定什么目标。
还有设定
可不可以难一点，现在讲出来可以大家逼你。
没有，就是有例如说继续减重这种。还有希望如果真的要出第二本书，我要今年要动笔，就是类似这种小事情啦。
我想目前销售这么好，不用你自己，那个出版社应该会 push 你吧。
他们其实我出第二周他们发现好像卖很好就已经问了，还说那你觉得要出什么，要不要 你跟你爸写一本？我说不要。
那 我跟你讲，我给你一个建议。你下一本书呢，因为你现在你是畅销作家了嘛，你已经你讲什么他都会听了。我第一本书的时候呢，
没人理你吗？
没有人理我。我写了满满的文字，但因为考虑那个成本，印刷成本，他把后面全部都印很小字。
怎么可以这样？
因为我是新作家、
那不就前面字很大后面字越来越小吗？
对啊，
也太怪了吧。
然后我那时候还希望说我可不可以里面有彩色页，他不行，我们考虑成本，就第一本卖了以后第二本就可以讲话了。我跟你讲，你第二本书给自己一个目标，希望打到海外市场。
我也好难耶，怎么弄？
东南亚，你叫那个你那本书的主题要是放诸四海皆可
啊、就外国人也看得到。
对，像马来西亚那边就很吃华文书这一块。那我第二本就是在写职场励志的，他们就把我推到马来西亚，所以我有到马来西亚的书展过。我觉得很有趣耶。
怎么说？
就是你接触到别的国家人，他居然喜欢你。然后那次我们跟丹如姐去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去看房子，居然在路上有两三个粉丝还认得出我，
好厉害哦。
我觉得很有趣，所以我觉得你第二本书的规划跟想法可以往海外走走看。
好，
就是你们出版社一定使得上力的。
好，我加油。
我再给你目标了。
压力大，压力大。
我很爱帮别人设目标。
对啊，我还说我不要目标，然后你还帮我设。
我跟你男友应该是同一款的。
天哪。
对。
那你开始当经营自媒体之后啊，那加上你的身形的一些状况，你有没有就是像他有时候也会有一些酸民啊？
我一直都有啊。
当网
红
的代价是什么？
当网红代价就是你原本不认识的人都开始骂你啊。
那你一开始一定很难接受。比方说他一开始有大事件的时候，他其实那次反应那个心情的反应非常大。
有，我
他非常大，
我直接开直播
对
吗？
没有哭，
没有没有
生气。
他讲的有点面红耳赤，因为他、嗯、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他太生气被误会了。
没有，人家说我是诈骗集团啊，因为
真的假的？
就是湖南有一个富商太太被骗了200多万台币，然后对方指示我，因为他说有跟我视讯过。
那怎么弄的 ？AI 吗？
对 AI 啊。后来就是被抓到之后才发现他拿你的那个直播那个嘴
剪片段，
对，然后他的这个嘴型可以对。那那时候我真的百口莫辩，因为人家说是跟我视讯的。后来抓到之后就觉得
就很快就水落石出，
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那种比较造势型的网红也在讲这件事情。
天哪、
啊、对啊，那时候真的百口莫辩啊。
对、嗯、那 你自己呢一定有经历过这些，我相信从一开始比较激烈的反应到现在应该已经可以比较平和的面对了，那你这中间的心理、嗯、心路历程
那么调试。
对，
一开始当然也是很激烈很气啊、嗯、会哭啊什么的、嗯、可是我后来发现在气头上发的所有东西其实都不好。
对、嗯、对，
我就发现我不要发，我所有情绪我就是跟家人讲跟男友讲跟朋友讲、嗯、然后我不要发出来，因为发出来不管我怎么修饰看起来黑粉还是会继续讨厌我。
对、
嗯、然后除了这方面就是尽量不要发，另外就是少看啊。
诶、你已经进化到一个程度了
啊？真的吗？
我发现当网红前期的时候很开心，我们那天早上起来就会觉得哦，我是威爷。你一定有段时间说我起来我是欧娜、欸嗯、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因为你会看一些可能你关注的对象或是对手、嗯、或是跟你类似的，
会开始比较。
对，会开始比较。我发现那段时间我非常不快乐，然后我意识到这点之后我把全部都
退追。
退追，我只有看他的没有，就看自己的好，就真的
好
朋友的。
okay.
对对对，我觉得这真的蛮有用的，后来就开心多了。嗯，
我就是卸载一些 app 啦，嗯，比较容易被讨论的，赶快关掉。
不要去搜，
直接把它关掉就对了。
对，我一开始是会截图下来存起来耶，
就
我
用这样。
最变态的时候，就会想说我要记得，我搞不好有一天要报警。你知道那时候，那时候就这样想，但后来就真的看开，全部都删掉了。
没有，这是当网红的代价、嗯，就是因为你红才会有这些
有人关注，
对，就有人就讨厌你嘛，因为你得到他没有的东西。对啊，你占了他想要的位置、啊。
因为那是我觉得看了那么久，我觉得好像是人性。
有人性是这样的、啊、
对不对？ 人就会羡慕跟嫉妒、啊、
总是会有这样的人，不要往心里放、
嗯啊、真的。
不过 我要问你说，因为你有讲过你是一个很容易觉得尴尬的人。
对，
但你现在有知名度，你走在路上如果碰到有人跟你打招呼，你会还会呈现尴尬的状态吗？
我还是蛮常这样，如果对方非常突然的话，然后他们
你怎么 处理，就是微笑吗？
我就是还是会尬，然后他们结束就说哦，那不好意思刚刚笑到你，感觉你很尴尬。我想说哎，怎么今天又没有演好，原本以为自己今天演示的非常好，但是常常还是没有。
所以现在出门都要开始那个练习一下，如果碰到熟人
对我就会说我要加油，要那个很活泼这样、
哦、我觉得有耶、欸、因为刚刚欧娜第一个 moment 踩进了办公室的时候
有尴尬
吗？
不是，刚刚他就比较
害羞，
跟现在聊起来的那个神情就会比较害羞。对对
对,
对，
我就很怕生，因为新环境，然后又没见过大家。
对对，
嗯，我倒是觉得蛮熟悉的，
声音听很多，
对、啊，天天在空中相见。
好，最后身为那个我们身为长辈前辈、
哦、长辈、哦、没有，我没有要当长辈。
你知道出版社只寄给我一本书，
是
那
我真的抱歉，
我们本来是要轮流看，但我跟他们讲说。你们自己去买吧，我觉得蛮好看的、嗯、所以他们两个人自己买了。
谢谢。
对，我是自己买的，
我们都有看完。那
真是边看边笑，然后又觉得有一点心酸这样子、
嗯、那我们来推荐一下他这本书、
啊、不好意思啦，
然后让我们的那个听众呢想要去买这本书。
好，三个人先各自说，对不对？
对啊，各自说啊。
好，那我
先说。那我要做什么反应？我这样会不会很尴尬？
你看，你要逼他尴尬了。
你可以关麦。
我说好、啊，再见了，我先走了，这样
吗？好，就是以电影来比喻好了。电影不是有什么爱文艺爱情片、嗯、科技动作片，
我都不是。
对，他说什么纪录片，对不对？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励志的一个轻松的商业喜剧片。就是按的蛮励志的啦、嗯、所以就是很好消化、嗯、那在里面你又可以得到一点什么、嗯、不管是亲情面啊或者是职场一些心理的层面，我觉得都可以有一些小小的获得、嗯、对，
我是觉得像他因为我这样看其实是非常轻松， 然后当然因为开始的时候其实跟我的职场还蛮像的，我都觉得很有共鸣，但因为你的文笔其实是很轻松的，有时候又觉得很好笑，但有时候写到你内心的创伤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难过，对对对，但是最后走过来的，我觉得就是你最终的目的，苦瓜变成哈密瓜，就是你只要坚持下去就会守得
有机会，
对对对，
对，
我也是最想要跟大家讲这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就是说我们今天碰到任何一件事情，不要觉得啊，为什么是我，怎么这么倒霉？其实每一件事应该有它的机缘。
贾博士有说过一句话，就是你生命中会遇到很多珍珠，那些珍珠出现的时候，你并不知道那个珍珠的意义是什么。当你到一个时间的时候，那些珍珠会串成一条项链。原来它是珍珠项链。其实你的这本书里面就是这样，你把之前发生的点点滴滴就写在上面，但就是因为这些点点滴滴变成你现在的欧娜。然后我自己讲的好，继续跟他起来。
你很夸张哎，
自己在感动什么？
我自己感动。
我一直写到最后才有这种感觉。原本编写第一篇，我想说这本书到底要怎么串在一起啊？但我觉得你形容的非常好。
第二个就是，可能因为你有受过那个电视节目的训练，你的文字非常有画面感。
谢谢。
认同。
对，就我很少看书的时候会带入很多的画面，我觉得是很厉害的。所以我建议就是，如果你对文字工作有兴趣，或者是你是想变成文字型的网红的话，我觉得这本书是一个很好参考的范本。
而且我觉得
说很隆重，谢谢你，谢谢。
而且我觉得内容真的如其名，从苦瓜熬成哈密瓜。你不觉得在读的过程里面，从一开始我们好像跟他一起在那边
前面好苦啊，
对，然后慢慢的喜悦的粉红泡泡越来越多，越变成开心的颜色跟样子。对。
反正我觉得看你越变越好，很为你开心，
谢谢。
就你一直在往一个很好的路走。那身为网红呢，我们就是要端正那个社会风气。
好，怎么说？
就是我们要善用自己的影响力。对，就是有一些黑红或者是造势型网红，我们不要做这种事。
对
对，因为那些都是会下地狱的，
可能会坐牢，很危险。
对，就还没有下地狱先坐牢。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善用我们的影响力去影响大家变好。就跟你看你减重带动大家一起跟你减重，听说你的粉丝们减重
3000多公斤。
对啊，这就是你的正向的影响力啊。对不对？那像我之前是我自己捐款，然后号召粉丝捐款，大家就一起捐款，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影响力用在这边。
你知道你刚才3000多公斤代表什么意义吗？
什么？
你为了健保尽了一份心意。
我知道我想说健保要不要找我代言啊？
没有，我就国家要颁给你勋章，国光什么勋章的？
我应该参加减重比赛什么代言人？
真的，
真的。
好了，今天跟欧娜聊天很开心，那也很开心的去推荐这个《从苦瓜熬成哈密瓜》这本书。对，那现在已经听说卖到缺货，对不对？
卖到四刷了，还没缺货，都还是可以去买哦。那个所有的通路都有卖。
OK, okay。
而且我听说电子书有秘密的篇
啊、哦，对对
对,
对，
因为我是买电子书
啊，你买电子书啊？
对，
电子书有多一篇章啦、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买电子书。
对对对
OK OK。好啊，
那只要相关的购买链接，我们就放在本集资讯栏。
谢谢大家。
对啊，那些欧娜，今天终于见到你，很开心。
Yeah,
谢谢你，
谢谢，拜
拜，
拜
拜。